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的性教育特辑，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课。第二课我们要讲的就是知性的孩子更健康，性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有一个父亲谈到他对性教育的困惑，这个父亲他说，对孩子其他机能的开发跟培训我都容易理解，比如说运动培训可以增强体能，语言的开发可以增进交流的能力。可是性教育的作用是什么呢？让孩子早熟吗？那么性成熟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有什么意义呢？性教育对人生有哪一些方面的影响呢？父母是否应该让孩子早一点了解性生活的真实性呢？如果不是出于这些目的的话，为什么要强调性教育呢？从这封来信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父亲他误解了性教育就是生殖活动教育。这也是很多成年人对性教育感到困惑的地方。很多的父母亲从来在生活当中不讨论性的话题。为什么这些父母亲不讨论这个性的话题呢？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何说起。在这一方面，很多父母也没有被教导过，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跟孩子谈性的话题。另外一方面呢，社会上普遍存在几种迷思，使家长跟孩子之间会讨论很多很多关于功课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的成绩好坏，或者是孩子才艺等等的问题，却很少谈到两性之间爱的承诺、生命的传承、生命的严肃性等等的重要课题跟观念。到底这些迷思包括了哪一些呢？第一，很多父母就认为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知道。父母常常以为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很多事情自然就会了解，好像生命当中的其他的课题，比如说诚实、分享、接纳、包容等等。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这一方面没有被教导的话，孩子长大以后呢还是学不会。所以父母如果不进行性教育的话，就等于把教导的权利交给了媒体跟社会上错误的价值观。第二个迷思就是教导孩子性知识等于鼓励他们去做。其实父母不单单是教导孩子性知识，做父母的更重要的是教导孩子建立正确的性观念跟价值观。第三个迷思就是孩子不愿意跟父母谈。父母常常以为孩子不愿意跟自己谈性的话题，其实是父母自己先回避不谈，所以孩子才不跟父母谈。事实上孩子一般呢都很希望跟自己的父母谈，而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呢，我们要知道在性教育方面是远胜过于老师。第四个迷思，性教育是学校的责任。家庭里面性教育的功能包括学习性别的角色和异性相处、亲密的关系等等，那这些呢都是父母的影响比老师是深远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当一对情侣进入婚姻，有了孩子，那孩子呢一出生就看着父母是如何的互动，所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性教育的老师，也是最适合教导性教育的人。 父母跟孩子之间分享关于性的话题，孩子就能够知道父母的期望，他们也会培养出跟父母相似的对性方面的态度跟价值观。这个当中的影响力远远高过于媒体跟朋友，所以父母必须要先建立正确的观念跟价值观。了解性教育的核心就是健康的爱的教育，也是健康的性的价值观，并且要懂得分辨对跟错。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生命的教育，使孩子知道怎么样做，做出一些合理的选择，并且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做出一些拒绝、忍耐跟节制。父母跟孩子谈性，是为了要把性教育的主权拿回来。我们参考世界各地推展性教育的成功的经验，那我们就知道完整的性教育呢，是需要家庭、学校跟社会三方面的合作，而家长对性教育的态度就是关键的因素。我再次的强调，家长对性教育的态度就是关键的因素。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可以跟孩子分享圣经的真理跟教导，你可以很坦诚地跟他们谈论性的问题，甚至要为孩子祷告，为他们未来的伴侣祷告，鼓励孩子在神面前立约，就是说不可以在婚前发生性行为。为了你的孩子，父母不可以逃避性教育的问题。父母该怎么样跟儿女讨论性的问题呢？如果你不懂的话，鼓励你应该多找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源。那有需要的话，父母呢，甚至可以去进修有关于性教育的知识。无论如何，你也要把性教育弄得一清二楚的，然后呢，跟孩子好好的讨论性教育。唯有这样做，才能够赢得孩子的信任，把爱的主权赢回来。那下面呢，我素琴就想跟父母亲在这里讨论一下，父母进行性教育的时候，要有哪一些重要的原则。跟孩子讨论性教育的重要原则，第一，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父母向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时候呢，必须要先预备好自己，比如说要尊重自己的感觉，了解自己的性态度，也要知道孩子性发展的过程。另外，父母也要增加性知识，不要期望自己什么都懂。当父母对某一方面不明白的时候，可以跟孩子一起从书本里面找到答案。最后呢，就是做父母的要多练习，使自己可以讲得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跟孩子讲性方面的知识的时候呢，你要多一点的练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讲得清清楚楚。当这个禁忌的话题被打开的时候，当你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就不再会感到焦虑跟紧张。孩子呢，自然从你的身上就学到性是可以讨论的话题，彼此之间相关的讨论自然呢就会容易很多，而你跟孩子呢也会慢慢的发展出一些自然跟自在的一些讨论的模式。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准备好自己。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使用正确的医学名词。父母教导孩子性知识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要使用正确的医学名词，不需要因为尴尬 而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比如说讲阴景的时候，不要说小鸟或者是那个东西，以避免给孩子双重的讯息。第三方面，就是要选择适当的沟通的时机。父母跟孩子谈性的问题，应该从小开始，并且注意孩子身体发育的程度，话题要适而可止，不能一下子全部都告诉孩子，要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一步一步的让孩子了解性方面的知识。父母可以拿一本有图片的书跟孩子一面看一面讲，一般都是父亲跟儿子谈，而母亲呢，就是跟女儿谈。第四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然和诚实的回答。父母跟孩子谈性问题的时候，不要用欺骗的态度，反而要自然、随机、耐心跟身教，不慌张，不指责，也不要逃避。对于青春期以前的孩子，回答他们的性问题的时候，应该以事实为主导，而进入青春期以后的孩子，就应该以价值为主导。举个例子来说吧，8岁的女儿问妈妈说，我是从哪里来的呢？做妈妈的你就可以回答，女孩子长大以后，她会嫁给爱她的男人，这个男人就会给她一颗爱的种子，这个种子就叫做精子，精子进入她的身体里面，跟她身上的另外一颗爱的种子卵子结合，结合的精子跟卵子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子宫里面，有丰富的营养不断的滋润之下，慢慢的成长，就会成为胎儿，这就是妈妈肚子里面的孩子了。我们做妈妈的一定要这么仔细的跟孩子解释。如果进入了青春期的男孩问，为什么我看见特别性感的女孩子，有的时候我的下体就会勃起来呢？做父母的可以告诉他说，男孩子成熟以后呢，大脑容易受到视觉的影响，感受到性的刺激，如果看见很有吸引力的女孩子，就会感到兴奋，这是性刺激所带来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因着男孩子比较容易受到色情片的影响而上瘾，不仅仅这个呢使自己的身体不健康，还会影响生活和人际关系，所以你呢最好避免观看那些色情的影片。我觉得当男孩子这样问的时候呢，做爸爸的最好可以直接的给孩子在性方面有一个正确的指引。第五方面重要的原则，就是使用提问打开话匣子。进行性教育的时候呢，父母可以向孩子提出问题，以厘清孩子真正的问题所在。确定孩子的问题之后，才进一步的透过不同方式跟行动来帮助孩子。如果想澄清孩子的真实的感觉的话，父母可以请他们把他们的感觉说出来。比如说，当别人这么说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想知道哪些地方让孩子觉得不舒服不自在的话，你可以问他，你觉得这样做会给别人什么感觉呢？如果做父母的想知道孩子如何应变的时候，你可以问孩子说，你如何的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呢？所以从提问方面打开这个关于性方面的话题。 第六个原则就是传递隐私与尊重的观念。在教导跟讨论的过程当中，父母必须让孩子知道性是一种隐私，而且需要被尊重，所以别人呢不可以触碰自己隐私的地方，而我们呢也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触碰别人隐私的地方。有一位性教育专家，他认为永远不要正式的跟孩子谈性。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性教育应该是机会教育，不要像老师上课一样的想一次把全部的知识都给孩子。父母可以在轻松的气氛之下进行，比如说看电视、看报纸、看杂志的时候，遇到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呢，这些都可以成为合适的时机给孩子恰当的教导。父母也可以跟孩子做朋友，谈一谈自己经历过的青春的故事。当你跟孩子讲你自己的青春故事的时候呢，孩子也会很感兴趣。这样的时候呢，一下子就会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拉得很近。碰到合适的话题，父母不妨跟孩子一起交谈，让他们感受到性不是让人羞耻的事情。
坦率和忠诚是家庭幸福的稳定剂，大度和包容是家庭幸福的催化剂，责任和义务是家庭幸福的防腐剂，幽默和开朗是家庭幸福的润滑剂。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父母进行性教育的六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准备好自己，第二个原则就是使用正确的医学名词，第三个原则是选择适当的沟通时机，第四个原则自然跟诚实的回答，第五个原则就是使用提问打开话匣子，第六个原则就是传递隐私与尊重的观念。那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性教育的四大黄金时期。父母除了要对性教育有正确的态度之外，也要把握正确的时机，根据孩子不同的成长的阶段，给孩子合适的方法来教导他们性知识。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的一些行为就可能会妨碍他们正常的性心理的发展，甚至会给孩子一生带来难以弥补的不良的影响。因此，性教育应该是从零岁开始，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一定要等孩子进入青春期才跟孩子讲性的问题，那个时候来恶补的话可能太晚了。做父母的如果能够把握以下四个重要的时期跟我们的儿女进行性教育的话，相信对他们建立正确的性观念是有莫大的益处。哪四个时期呢？第一个时期就是婴儿期，也就是零岁到两岁。这个时期是婴儿对性的一个探索期。婴儿我们发现他很喜欢有口腔上面的满足感，看到所有的婴儿，他们拿到什么东西都会放在嘴里， 所以他们洗自己的手指头，然后呢很开心的笑，这些动作呢就会让他们非常的开心。为了给婴孩口腔有充分的满足的缘故吧，我们在这里鼓励母亲应该尽量的给婴孩喂母奶，而且呢不要太早断奶，并且要在喂母奶的这个过程当中专心而温柔的来对待自己的婴孩，让你的宝宝他体会到父母带给他的安全感，这个对孩子在心理上是非常的需要。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初为人母的姊妹们，你在喂奶的过程当中，你要专心而且温柔地对待孩子，这样的话就会给孩子一个安全感。这个时期的孩子对身体的环境呢，是不断的在那里探索，通过感觉往往会表现在各种动作上。做父母的呢，可以在这个阶段开始，让孩子听到性器官的正确的名词。我再次的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可能你会觉得，哎呀，只有2岁，怎么可以让孩子知道性器官的正确的名称呢？其实，如果你想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性教育的话，从这个年龄开始，就要让孩子听到性器官正确的名称，然后一步一步的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并且慢慢的去接纳跟学习。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性方面的名称，就是阴茎、阴囊、阴部等等。正如教导孩子认识他们的眼睛、耳朵、口、鼻子、手、脚这样的名称是一样的重要。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听清楚，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能够听到有关性器官正确的名称。在这个阶段，儿童特别的需要感受到被爱的感觉。父母呢，也要留意你给孩子换尿布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耐心、温柔地跟孩子交流，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好的，以及知道自己排泄的这些行为是正常的，否则的话就会给孩子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不可爱的。而且父母适当的触摸，轻轻的抚摸孩子，紧紧的抱住孩子，这些呢都能够使孩子了解被接纳，而得到稳定和安全的环境之下，孩子就能够学习信任别人。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你常常的抚摸孩子、抱抱孩子，这些呢孩子都会认为他是被接纳的。而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父母恰当的行为可以让孩子体会到自己被关爱，并且学会尊重跟爱护自己的身体。听众朋友，性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四个重要的性教育的黄金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婴儿期，0岁到2岁。刚才我已经花很长时间解释得很清楚，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记在心里。第二个重要的性教育的黄金时期就是幼儿期，也就是2岁到5岁。这个年龄我们说是性蕾期，孩子喜欢探索自己跟异性的身体的时候，父母可以 顺便的教导孩子认识男女性器官各有用处跟功能。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确定自己的性别的身份，知道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父母呢，要开始教导他们学习尊重别人的私隐。比如说，当孩子进入别人的房间的时候，你一定要教孩子要先敲门，也要指导孩子如何的预防性方面的侵犯，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关于教导孩子如何预防性侵犯这一方面的课题呢，我会在第七课花很长的时间仔细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去分享。所以我在这里再次的鼓励所有的父母亲一定要好好的关注空中辅导的性教育的特辑。那讲到幼儿期的时候呢，我们说有些孩子在两岁左右开始喜欢玩弄自己的生殖器，也有的孩子会更早一点就开始了。当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责怪孩子，反而你要带领孩子用正确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身体。如果父母希望避免孩子玩弄生殖器的时候呢，那父母就可以给孩子穿上风裆裤，并且每一天给他们安排一些活动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孩子呢，还可能会对自己排出来的一些粪便会感兴趣，那这个阶段是训练孩子自己上厕所的一个好时机。如果成年人缺乏耐心的话，对孩子大便会大吵大嚷的话，这个呢就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产生负面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父母必须要让孩子学会爱护自己的身体，尽早的了解男女之间的区别。训练孩子自己上厕所的时候一定不容易，但是呢，做父母的，如果你能够用一颗温柔的心、忍耐的心、宽容的心来对待孩子的时候呢，就能够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身体意识。孩子也会从观察父母的互爱的关系当中，慢慢的理解父母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呢，是孩子性别角色发展的一个基础。父母可以把握时机向孩子说明生命的起源是基于父母的相爱。两岁到三岁的孩子常常会提出一些令成年人感到非常尴尬的问题，比如说男孩会问，妹妹为什么没有小鸡鸡呢？也有的孩子会说，我从哪里生出来的呢？这些问题呢，会让很多保守的父母感到非常的难堪。但是我素琴要鼓励做父母的，在这个时候，只要你以坦诚和自然的态度来处理孩子的好奇，克服他的尴尬的心理，以及禁忌的意识，耐心的有问必答，清楚而简易的讲解的时候呢，孩子就能够从你的态度上对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父母可以根据孩子的理解力，很自然地向他们解释身体各个部位跟功能，以关爱跟欣赏的态度来对待孩子的身体，让他们早一点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结构，这样才能够正确地来看待自己的身体。这个呢，已经是很好的性教育了。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的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认识性教育的第三到第四个黄金时期，借助这样的教导来帮助我们多一点的了解儿童身心的需要，使我们懂得用最合适的方法跟我们的孩子谈性教育。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 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